以下一个小时的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。明慧广播电台隶属于法轮大法明慧网，节目内容包括法轮功学员对真善忍的理解和实践，以及从中国大陆获得的法轮功学员受迫害真相的第一手资料。
这是明慧广播电台，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，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，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忍之声。
这是明慧广播电台，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，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，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忍之声。
人心生一念，天地尽皆知。听众朋友您好，欢迎收听明慧广播电台善恶一念间节目。我有一个朋友，他叫李慧。我刚走入法轮大法修炼的时候，就给李慧讲过大法真相。后来他去了一个小饭店打工，经历了这样一个故事。饭店这个行业，特别是这种私人的小饭店，好像有个大家都墨守的行规，就是到了下班时间，如果饭店来的客人不能走，还要留下来继续招待完客人才能下班。但是这个饭店不一样，如果到了下班时间，店里来了客人，老板夫妻俩会征求李慧的意见，如果有事可以下班，并且上班时间如果遇到突发事情也给行方便，可先下班且不扣他工资。而这个店只有他一个店员，夫妻两人特别好。老板不像专业厨师出身，但是很尽心尽力，食材都用好食材，干净卫生，量大实惠，且价格低廉，尽量为顾客着想。夫妻俩一有时间就给吃完饭的客人讲大法真相，李慧这才知道这夫妻二人是修大法的。老板曾经是银行正式职工，因坚定信仰不放弃被中共迫害，并被非法开除公职。为了维持生计，也是为了能方便接触更多的有缘人，才经营了这个小饭店。夫妻俩还给李慧的手机里装了一个真相内存卡让他听。李慧看到大法弟子处处为别人考虑，善良正直的行为，既感动又佩服。而且夫妻俩看上去很年轻，40多岁的实际年龄看上去也就30多岁的样子。在大法弟子的身上，李慧看到了大法的美好。后来李慧跟我分享了这段经历，并说这大法真是好，真是让人做好人啊。我说你要想了解大法，就看看大法书吧。我就送李慧一本《转法轮》，他看完后就放一边了。后来李慧上高中的女儿得了一种怪疾，全身上下的眼儿，如耳朵眼儿、鼻子眼儿、肚脐眼儿和下身私处等，以及手指缝、脚趾缝的缝沟处都长一种猴子、一种小肉瘤，并且很痒。小姑娘很烦躁，因有的地方涉及隐私部位，出于自尊也不想就医，在外面痒起来时也不能挠，很痛苦。她面对高中的集体生活，不愿去公共浴池洗澡，不愿住宿，怕被别人看到。李慧这个当妈妈的也很烦恼，没有别的好的办法，最后只好对女儿说，要不你看看这本大法书吧，可能会有帮助。 女儿便看了起来。李慧女儿从早上一直看到晚上，直到困了才睡。第二天一觉醒来，全身的猴子都不见了。李慧和我说起此事，一直都说，谢谢师父，大法真是神奇。这孩子也一直都感激大法。再说说李慧丈夫的故事，由于我经常去他家做客，就跟他们讲大法真相和大法怎么叫人做好人的法理，或世人明白真相得福报的故事，在他们头脑中印象都很深刻。有一次，李慧的丈夫去距家50里外的一个大酒店参加婚礼，有几家要他帮忙烧份子钱，他手里当时没有现金，去一个客户那里刚结回一张支票，他打算支了钱去参加婚礼。到了银行填写支票的时候，不小心把还款的还字写成了环境的还。工作人员告诉他，支票不能做任何涂改，回去重拿一张吧。而且银行人员中午也要休息了，让他下午再来。他跟工作人员说，我要账，就要回来这么一张支票，我马上还得去城里参加个婚礼，还得给人烧份子，要是回家往返，最快也要一个多小时。李慧的丈夫心想，家里也没现金，又不好意思跟别人借，这事儿怎么办啊？心里正着急，突然想起我曾告诉过他，危难时念，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，就趴在柜台上，把脸埋起来，不停地小声念。工作人员告诉他，你趴在这儿也解决不了问题，回去吧，下午再来吧。就这样念着念着，他来了智慧。他抬起头对工作人员说，我把这个字改改，你们再试一试，看能不能通过。工作人员说，支票不能涂改，涂改肯定通不过。他说，那我试试。工作人员说，那你就试试吧。他就三下五除二，在王字旁上点了一个点，又把王字旁改成了一个走之，一验竟然神奇般的通过了。工作人员都觉得不可思议。后来他激动地跟我说，念法轮大法好，真灵啊，并眉飞色舞地跟我描述整个事情经过，对大法的神奇感到赞叹。以后我再去他家做客，遇到他家里的客人，他都让我给家里的客人讲真相，他们还帮我讲，平时也给他们的亲戚朋友讲，并把亲朋退出党团队组织的三退名单给我。李慧与全家人真的得了福报，他们开公司生意很顺利，女儿现在也已成家，过着富裕的生活。感恩师父，感恩法轮大法。听众朋友，今天的善恶一念间就到这里，感谢您的收听。
身心净化，道德升华，现在是明慧广播电台的修炼故事节目。
听众朋友您好，我是雪莉，今天跟您分享的故事是家里的两个小天使唤醒了绝境中的我。故事的主人公是来自东北乡下的一位普通妇女，曾经的她不但家境清寒，还全身有病， 尤其是眼睛的疾病，导致他根本不能睁眼，生活极度艰难，再加上家庭矛盾重重，他几乎走上了绝路。幸运的是，他的两个善良懂事的女儿像天使一样把他唤醒，最后他不但恢复了健康，还过上了正常而幸福的生活。下面就让我们一起来听听他的故事。就叫我苏雅静吧。1957年我出生在东北的农村，妈妈生我的那一年呢，我们家乡刚好发大水，我们家离水库不到两里路，结果屋里屋外全是水，妈妈就在水中的柜子上生下了我，所以我出生之后身体就有病。第二年又赶上了中共搞所谓的大跃进，导致全国三年大饥荒。后来才知道啊，那几年全国饿死了3-4千万人。妈妈贤惠，无论是吃糠还是咽菜，都叫家里人先吃，有剩下的妈妈就吃一点，不剩就饿着。妈妈瘦得皮包骨头，哪里还有什么奶水喂我呀，我能有一口稀饭喝都是幸福的了。就这样，我好不容易活到了7岁。随着年龄的增长，家境并没有好转，我依然饿着，眼看我就不行了，家人就把寿衣都给我穿上了，这样死的时候省得穿不上。记得姐姐们后来还给我起了个外号，叫送死人衣服。不过啊，好歹我还有件衣服穿，当时的共产党搞得人们不但吃不饱还特别穷，过年没有几个人能穿上新衣服的，而我就是穿着那件寿衣过年的，并穿着它长大的。现在回头想起来，我当时也许是命不该绝吧。一晃到了女大当嫁的年龄，婚后的家庭生活很困难，婆家有哥六个，还有3个大姑姐，我丈夫是家中的小六子。由于丈夫家境不富裕，所以在我怀有身孕的时候，为了织渔网挣钱，硬是蹲一会儿再坐一会儿，过一会儿再站一会儿，结果大女儿生下来是个偏脸，一半脸是圆的，一半脸没有了。看着女儿的脸，我心痛无比。好在我们花了整整2年的时间，终于把孩子的脸矫正过来了。由于我自己月子也没有坐，落下了一身的病，头痛、眼痛、腰痛、胃痛、腿痛、脚后跟痛，全身严重的风湿病，那几年真的是度日如年呐。最让我不知所措的是，当时我的双眼不能睁，一睁眼就钻心的痛，就像红眼病一样，眼泪刷刷的往下流。我索性就整天闭着眼，丈夫下班晚上就给我熬药，3遍熬下来就是半夜12点多了，白天他还得去上班，有的时候我就听到他守在药罐子前哭，嘴里不住地念叨，救我命苦，嫂子们都没有病，我的命怎么这么苦啊。大女儿5岁的时候就听老人们讲，月子里的病就得在月子里治，抱着求治病的心，我又生了第2个女儿。5岁的大女儿哄小女儿，善良的奶奶做家务，全力地给我治病，我一天早晚2碗苦水汤药，各种药一大把地混着吃。3大伯哥是医院的院长，一般人吃不到的药我都吃上了，眼睛是能睁开一点了，但还是照样的疼。严重的风湿病，夏天都得穿着毛衣毛裤，晚上天再热也不敢开窗，盖个大棉被只露个小脸，各种疾病缠着我，真是有苦难言呐。好心善良的婆婆无怨无悔，默默无语地在我们家干着大多数的家务活，可是上面的5个大伯哥和3个大姑姐却不干了，他们谁都不肯把老人领到自己家里住，但是看到老人在我家帮着干活，他们又极度的不平衡，于是 他们每次来我家，就把丈夫弄到房东头，逼他跪着，并扇他的耳光。我那无声的泪水不住地往下流啊，心里想，家里这么困难，生活大多是我娘家姐姐们帮着，这一家人还这样欺负我丈夫，我又一身病，这罪也遭够了。为了不让我娘家的姐姐们再为我操心，我决定一死了之。于是没事的时候，我就拖着多病的身子走到离我家只有一里路的海边，选好了山崖，准备哪一天在此了结自己。一天，丈夫的几个哥哥又来我家把我丈夫给打了。这一次我彻底的绝望了，承受到了极点的我感觉再也活不下去了。我就横下心来，流着眼泪，独自向之前选好的那个山崖走去。那是一个春天，玉米苗有一尺半高，大女儿放学回家没看到我，就到处找我。我听见孩子在后面拼命地哭着，喊着妈妈妈妈。听到女儿的呼喊，我的心都碎了。我强忍着心痛，回头看着大女儿，告诉她，回家吧，小妹妹在家找姐姐呢。大女儿一边哭一边回头，好像明白什么，嘴里还喊着小女儿的名字往回跑。她一定是告诉了正在四处找我的丈夫我在哪里，丈夫飞快地跑来把我拽回家了。从那以后，丈夫勤快了一点，家里的矛盾也缓和了许多。后来丈夫的几个哥哥再到我家打我丈夫的时候，我公公就拿着大棒子把他们都轰了出去。可是一波未平一波又起，1996年，我的脖子上又长了一个大包，食水不进，全身发抖。姐姐拿钱让我到医院做了切除手术，可是一个多月后还是全身发抖，吃点饭就全都吐出来了。我躺也躺够了，坐也坐够了，只好下到地上扶着炕沿蹲着。两个孝顺的女儿一放学就一边一个扶着我在屋里走几步，蹲下再走几步，再坐一会儿。看着懂事的孩子，我寻思，你们俩可能很快就没有妈妈了，多苦命的孩子呀。有一天，我慢慢地走到镜子前，照一照自己，看看自己是真的要死了吗？突然发现脖子的右面又鼓起了一个和左面一样的大包，这一次可真的是活不成了。我想我不能总是花姐姐的钱呀。那一年，姐姐已经在修炼法轮大法了。姐姐看我这样，于心不忍地对我说，妹呀，你总不能等死呀，你还是学法轮功吧。可是我只读了3年的小学，贫困疾病缠着我，我好像什么也听不进去，什么也不知道了，只是笑了笑。姐姐问我，你笑什么呀？我心里说，我准备等死啊。最可喜的是，我的两个女儿跟着我姐姐先学大法了。放学以后，洗完家里的衣服，做完作业，大女儿就领着妹妹比划着法轮功的动作。她俩总是在我面前一边看着我一边练，一直不断地练。可是我当时就像失去了记忆一样，没有思想，什么也不知道，就像没看见一样，没有任何反应，也没有任何态度。但是两个好孩子好像并不在意我的迟钝，他们只要有时间就在我面前比划着动作。星期天他俩不上学，就在我面前练功，也不知练了多少遍。日子就这样过着。就在那年快到秋天的一天，女儿们在我面前正在练着功，突然我的嘴里冒出一句话来，把师父的教功书拿给我看看。立马8岁的小女儿吃力地骑着爷爷的自行车，把瘦的体重才几10斤重的我拉到了她姨家。姐姐看我要学功， 立即就教我，我只学练了第一套功法，一遍还没学完，就横着倒在他家炕上了。回家的时候，姐姐把师父的教功书给了我。回家以后，女儿们不断地教我，我每天都看师父的教功书，逐渐的我学会了动作，从此走上了修炼的路，开始了我的新的人生。我那时候学师父的书，有很多字不认识，12岁的大女儿就查字典教我。刚开始的时候，我强忍着眼睛的疼痛，只看两行字，眼睛就得闭上。我虽然学法少，可是师父总是慈悲地看护着我，总是用我8岁小女儿的嘴点化我。丈夫骂我的时候，小女儿就拽着我的胳膊说，我爸给你得了，我爸给你得了。看看孩子，想想书上是怎么说的，我也就不动心了。就这样，我只练了2个月的法轮功，师父就把我全身的病业全都清理了。特别是我有了一双明亮的双眼，黑天不点灯还能学上几段法，脖子上的包也没有了，全身30多年的疾病不治自愈。有时看着女儿们，我的心情无比激动，也不知道我和他们是怎样的缘分啊。想起那一段日子，真是多亏了2个乖女儿了，她们就像小天使一样善良懂事，就这样不厌其烦地比划着动作，终于把我这个沉睡的差点离开人世的妈妈唤醒了。当然我心里明白，这一切都是李洪志师父的佛恩浩荡。师父啊，您为弟子操碎了心，送来这2位小天使来叫醒我。法轮大法彻底改变了我和全家的命运，我不需要再吃药了，省了很多钱，这样家里的收入就可以用来支付家里的开销了，生活渐渐地好起来了。记得那时的我红光满面，身体轻飘飘的，走路好像脚都不沾地，干活谁也干不过我，干多少活我也不觉得累。我终于尝到了人没有病到底是什么滋味。渐渐的，我的故事传遍了我们地区的每个村庄，越来越多的人明白了法轮大法的神奇和美好。我那善良的婆婆80多岁了，虽然没学也没练法轮功，但是她会告诉每一个她遇到的人说，我媳妇如果不是学法轮大法，如果不是法轮大法救了她，她早就死了，早就不在这个世上了。婆婆每天有时间就在大街上大道上，对着南来北往过路的人讲法轮大法的美好。婆婆现在90多岁了，身体还很健康。听众朋友，今天的故事就分享到这里了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我们下次节目再见。
人心生一念，天地尽皆知。听众朋友您好，欢迎收听明慧广播电台善恶一念间节目。我丈夫没有练法轮功，他只听我读宝书转法轮就受益良多。下面我就给大家讲讲发生在我丈夫身上的奇迹。半月前的一天，我看到丈夫在做手工，在心里发了一念， 让丈夫听我读大法。我就坐在他身边开始读转法轮，上午读了两讲，下午读了两讲，晚上又读了两讲。丈夫做了一天手工，静静地听我读了六讲大法。说实在的，我修炼20年了，从来没有一天能学六讲大法，而且还非常入心。师父给我展现了许多法理，我自己都感到惊奇。上个礼拜，仅仅两天，丈夫又静静地听我读了一遍转法轮。我有时结合身边发生的事和丈夫交流，他不善言谈，总是静静地听着。每次交流时，从他的表情上能看出他能听懂和理解大法的一些法理。我跟丈夫谈到，修炼之前我脾气不好，总爱生气，不是跟你吵闹生气，就是和婆婆怄气，我气得一身病，还特别爱面子，不让人说，一家人谁都不愿意和我亲近。你最了解我的身体情况，我以前除了患有乳腺炎，还患有头痛病、腰痛、腿疼等病，夏天再热我不让你开空调，连电风扇我都不让你开，这些常年日积月累攒下一身的疾病，让我没有好过过一天。现在我修炼大法，按照真善忍做好人，脾气改了很多，说话平和，处处能为别人着想，善待他人。我给婆婆买衣服、点心，婆媳关系变好了，我也知道关心体谅你了，咱俩的关系比以前更好了。随着我心性的提高，师父给我净化身体，现在我一身的病全好了。你说我是不是多亏了练了法轮功啊？丈夫非常认可的点点头。在我读到转法轮中附体这一节时，我说，咱儿子小的时候就是养猫招来附体，偏头痛，全身过敏，一抓一片红，又痒又痛，中西医都看不好，没法子，又去农村找了神婆婆看，病情反而加重了。儿子自从跟着老爷老娘练了法轮功以后，师父给咱儿子拿掉了附体，儿子没有打针吃药，不治自愈了。至今20多年过去了，儿子从没有犯病，一直是健健康康的。丈夫幸福地说，是有这回事。还有读到开光一节时，丈夫也明白了师父讲的一些法理。前段时间远方的亲戚来了，我们陪着亲戚游览本地的名胜古迹。一天我们来到某某宫，这里虽然庙宇不大，却各家各派宗教数量很多，庙里的佛像上供出许多乱七八糟的东西，进庙就让人感到头痛。丈夫不愿意进去，他找了个理由，我们就走开了。丈夫自从听我读法之后，我发现他的脾气变好了，说话也不口吃了。以前他人虽然很善良，可是说出一句话就让人扎心，现在说话温和多了。尤其是我每天都问他，念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了吗？他回笑着说，念了，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。丈夫真的在大法中身心受益了。他们家有心脏病、糖尿病、高血压这些家族病，然而神奇的是丈夫啥病都没有，身体很棒。我们一家人都在大法中受益匪浅，我从内心感谢慈悲伟大的师父对我们一家人的保护。听众朋友，今天的善恶一念间就到这里，感谢您的收听。
请听明慧广播电台时事评论。
请听时事评论，找回我们的尊严。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8月3日。如果有人问你，你愿意被奴役吗？人们肯定都会说不愿意。然而，尽管绝大多数中国人口里说不愿意，但事实上已经被奴役了，而且是自愿的。答案或许可以从16世纪法国人拉波埃西的文章《论自愿为奴》找到。《论自愿为奴》是一篇讨论专制政治的论文，最初发表于1576年。作者拉波埃西是法国政治哲学的奠基者。文章试图分析民众对权威的屈从，解释统治和受奴役的关系。文中表达了一个年轻学子对专制政治的困惑。人们通常认为受奴役是被迫的，波埃西却认为这是为奴者的自愿选择，因为每个人生来就是自由的，一个人是无法奴役众人的，除非众人首先奴役了自己。波埃西认为自由是人的天性，是与生俱来的，所以自愿受奴役是违反自然的，病态的。但是在枷锁下出生的人，他们在奴役状态中长大，受到的是奴役教育，他们误以为奴役是正常状态，习惯成了自然，他们并不认为那是奴役，他们也不知道真正奴役的概念。同时，波埃西还告诉我们，暴君要巩固他的统治，会训练百姓，让他们崇拜暴君。于是，所有的暴君都把自己塑造成能拯救百姓的英雄人物，一个光辉的形象。想想看，还真是如此。比如说，杀人魔鬼希特勒叫他的百姓称他为元首，双手沾满了苏联人民鲜血的斯大林让他的百姓称他为慈父，另一对刽子手朝鲜的金家父子让他的百姓称之为金太阳。在中国，以斗为癖好的中共首任党魁毛泽东让百姓称他为红太阳，而六四的刽子手邓小平被称为总设计师，还有亲自发动屠杀法轮功学员的刽子手江泽民称为江代表等等等等。不难发现，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，就是视人命如草芥，杀人成癖。于是人们长期在害怕被杀的感觉中战战兢兢地活着，渐渐失去了判断能力，从而在对暴君的狂热崇拜中迷失了自我，最终任其奴役。当然，这些暴君一手拿着刀，另一手送一颗糖，他们广建各类娱乐和色情场所，让百姓沉醉其中，自觉出让自由，或者让百姓从根本上忘记自由。当今中国，中共对民众的腐蚀方式更是多种多样，灯红酒绿，窈窕美女，很多人被迷幻，被驯服到俯首帖耳。中共还鼓励开发各种供人所谓消遣的场所、节目等等，比如手机利用大数据向人推送感兴趣的内容，什么游戏、购物、色情节目等等，应有尽有，让人沉迷其中，放纵人的欲望，最后人被手机奴役。什么自由、什么人权、什么民主等等，这些和醉生梦死的人好像根本没有关系。当人浑浑噩噩，不知生而为人的意义之时，无形之中已经被奴役了。在专制社会里，人很难有真正的快乐，往往只有恐惧和戒备。就是说，暴政之下几乎是人人为敌，人人自危，太多的人乐极生悲，浑浑噩噩闯入坟墓。在中国大陆， 如何过自由并且有尊严的生活。要知道，中共不等于中国，爱国不等于爱党。中国人要想明白地活着，结束中共暴政的奴役，就要脱离中共的统治意识，赶快退出曾经加入的中共所有组织、党团队。人人都不去承认中共，人人都不再主动被他奴役，那么中共就会在人间蒸发了。没有中共的腐蚀、欺压、暴力控制，中国人才会过上正常、自由、有尊严的生活，才能明明白白、幸福快乐地活着。以上的时事评论内容，选编自谢玄宇的评论文章《找回我们的尊严》。听众朋友大家好，这里是明慧广播神传文化节目。今天我们要讲的是孔子的高徒子贡尊师弘道富而无骄的故事。古人求学将尊师重道放在第一位，修其心要先成其意，一日为师，终生为父。子贡虽不是孔子最喜欢的学生，但却是记载中最尊重孔子的学生。子贡复姓端木，春秋末年魏国人。子贡17岁拜孔子为师，20多岁继承家业，曾任鲁魏两国的相国。他利口巧辞，善于雄辩，且有干计才，办事通达，曾被孔子称为虎脸之器，古代祭祀时呈属祭的尊贵器皿。夏朝叫虎，殷朝叫脸。虎脸之器则比喻人特别有才能，可担当大任。尊师重道。孔子大约在50岁之后弃官离鲁，周游列国，先后到过魏、陈、宋、曹、郑、蔡、楚等国，这一游就是14年，主要是传播他的儒家思想。孔子周游办学的钱都是谁出的呢？是子贡。司马迁在《史记》里写道，孔子70多个高徒，子贡是最为富裕的一个。子贡赞助就是单纯的赞助，只是尽师徒之道，为传播大道而不计钱财。子贡生性聪慧，就连孔子本人有时也说子贡比自己机敏。江湖上有人传说子贡要贤于孔子。有一次齐国齐景公就问子贡，孔子有何贤能之处？子贡回答说，孔子是圣人，不仅仅是贤能。齐景公追问，圣在何处？子贡答曰，不知。齐景公很诧异，没想到子贡接着大声说，赐终身载天，不知天之高也；终身见地，不知地之厚也；赐之是仲尼，譬有可操胡勺，就江海而饮之，覆满而去，又自知江海之深乎？齐景公一听，大为感慨。子贡把孔子的圣德比作天地和江海，而他自己满腹经纶，也只是江海一粟。鲁国的司马叔孙武叔在朝上对大臣们说，子贡比孔子的学问还要渊博。 路过的司马子服景伯将此事告诉了子贡。子贡说，我家的墙只有肩膀那么高，人们从外面就可看到墙内，我尊师家的墙要好几丈高，找不到门的人是无法洞见里面宗庙的雄伟堂皇。五叔说这样的话，说明的就是这个道理啊。于是后世多以四墙即坚作为自谦之语，又以万仞宫墙形容孔子学问的渊博。叔孙五叔后来又诋毁孔子，子贡非常严肃地说，不要这样做，仲尼是诋毁不了的，别人的贤能好比可以越过的山丘，而仲尼好比日月光辉，怎能逾越？有人要自绝于日月，对日月本身有什么损伤呢？这是不自量力啊。孔子去世，其他弟子皆为孔子服丧三年，唯独子贡守丧守了六年。春秋时代标准的服丧是三年，子贡双倍期的服丧，如果不是敬重恩师，思念恩师到了至真至纯的境界，是做不到的。经商有道，中国古代社会重德轻利，君子喻以义，小人喻以利，所以孔子罕言利，但孔子的门徒里面却出现了子贡这样一个儒商的先祖。那么子贡是如何成为春秋时代屈指可数的富豪巨商？他的财富积累和儒家思想之间又有什么关联呢？子贡是孔子的得意门生，曾经于曹国、鲁国两国之间经商，富至千金，为孔子弟子中的首富。后世所说端木遗风，是指子贡留下的诚信经商的风气。司马迁在《史记·货值列传》中对子贡经商事有这样的记载，子贡曾率百乘之队载满黄金玉帛到列国觐见国君，所到之处受到列国元首莫大的礼遇，气魄非凡。如此看来，用富可敌国来形容子贡的财富恐怕也不为过。史书记载，子贡商道成功的秘诀之一是人弃我取，人取我弃。财神范蠡也说，大旱的时候要买进船舶，洪涝的时候要买进车辆。据史记记载，子贡育才与曹鲁之间，奔走于各国之间做生意，不辞辛劳地往返于各国从事贸易活动，诚信为本，极力奉行言必信行必果的行事风格，使自己在经商中赢得了很好的声誉，以至于生意越做越大。在司马迁的笔下，古代的儒商范蠡排首位，子贡仅排在范蠡之后。鲁哀公十一年时，吴国要发兵远袭齐国，子贡认为吴国肯定会在全国强征丝绵，以备军队御寒之用，这样吴国国内就会紧缺丝绵，如果囤积丝绵，到时候卖给吴国百姓，肯定能卖个好价钱。于是他安排了很多人分头到各地去采购丝绵，然后快车运往吴国。吴国的百姓正衣着单薄，备受寒冷之苦，子贡采购的丝绵一到就被抢购一空。富而无骄，人一有了钱后会是什么样？什么样的都有，宝马相居，花天酒地，妻妾成群，自视高人一等，进而依附权势，取得政治话语权，甚至想一手遮天，最终结局悲惨。 西晋有一个叫石崇的大富豪，奴仆无数，穷奢极侈，把家里的厕所盖得像皇宫宫殿一样金碧辉煌，52岁时就惨死，连累家人共15口全部被诛杀，这就是富而不仁的结果。而子贡呢，时刻谨记孔子的教诲，以温良恭俭让的传统美德自律，克己扬人，将仁礼义的道德价值内置于心，再商言商，再政言政，他以儒兴商，忠诚守信，以义取利，谋利有度，绝不欺诈。致富之后，他也没有为富不仁，而是以利济世，经常散发家财，救济困窘。《吕氏春秋》中有一个子贡赎人的故事。当时鲁国有项法律规定，如果鲁国人在外国沦为奴隶，有人出钱把他赎回来，之后赎金可以从国库中得到补偿。子贡有一次花钱赎了一个在国外沦为奴隶的鲁国人，因为所行的是道义之事，因此拒绝了国家的赔偿。当然，这样的品行并非天生，而是自我修为的养成。记载，有一天，子贡骑着高头大马，身着华装贵服，走在一条巷子口，就被堵住了。原因是巷子口太小，子贡的马车太大。正在这不得转还的时候，子贡一抬头，看见了老同学袁宪。袁宪衣着褴褛，拄着拐杖，艰难地行走着。子贡一看，哑然失笑：“久违了，老同学，你咋困窘成这样了？”袁宪一脸正色，回答说：“我听说，没有钱财也只不过是囊中羞涩，但追求大道而未尽，才是真正的困窘啊。我现在不过只是穷一点而已，怎么能说是困窘呢？”子贡一听，马上汗颜。春秋时期，人们把追求天地间的大道当作是生活中的主旋律，庶人士大夫都将穷究天地间的道理作为人生的终极目标来追寻。谁要谈道，是要受到他人敬仰的，谁偏离了道，就是在偏离人生正轨。这样的普世价值一直关照了中华民族2000年。如果要是今天，袁宪的回答一定会被人耻笑。可见古代和现代的道德落差真的是很大啊。路遇袁宪，让子贡开始反思自己，而孔子和子贡的两次谈话让子贡恍然大悟，这又是怎么回事呢？仲尼有一次领着子贡去鲁国的一个宗庙中参拜，孔子叫子贡往一个叫幼之的器皿中倒水。幼之就是漆器，是古代鲁国发明的灌溉用汲水器，完全装满后会倾倒，使水随之倒出。相传齐桓公总会在座位右侧放置漆器，用以自戒。子贡提水往里灌，右肢空着的时候是略微倾斜的，水装进一定量后会竖立起来。孔子让子贡继续灌，在水灌满时，右肢突然倒了。子贡觉得很奇怪，问孔子是什么缘故。孔子语重心长地说：“天下万事万物，盛极则衰，太极匹至，如日中天后就要进入黄昏，月盈之后便是阴亏。所以聪明睿智的人要学得愚笨一点，雄才大略的人要学会拙朴一些，刚毅勇猛的人要知道敬畏一些，富足尊贵的人要明白简朴平淡的道理。”子贡听了孔子的一席话，如醍醐灌顶， 领会了尊师的良苦用心。孔子又对子贡说了一件自己年轻时向老子请教什么是礼的事。老子当时回答说，人只有在顺境中学会自我抑制，才能最终长久啊。这话言简意深，贫贱不能移，咬咬牙吃得了苦即可。所谓富贵不能淫，富而当仁，富而不奢，则需看淡欲望和权力的诱惑，才能保持平常心，谦逊自治。子贡是极其聪慧好学的人，听了孔子的话之后，回去就开始悟道。过了一段时间，他带着心得跑去问老师，如果做到了贫而无谄，富而无骄，您觉得怎样？孔子说，好是好，但做到安贫乐道，富而好礼，才是更上层楼。子贡一听，高兴得了不得，离真理大道又近了一步，赶紧说，这不就像《诗经》里说的，如切如磋，如琢如磨吗？我们的人生感悟、修道体悟，就是要这样不断打磨、锻造啊。善养美，不腻恶。孔子毕生追求的就是克己复礼，天下归仁。不知礼，无以立；不学礼，无以立。子贡对儒家道德的尊崇和完美人格的追求，成就了他的高贵精神内质。他善扬人之美，不逆人之恶。围绕着礼的政治主张，子贡提出了很多论断，当中有不少成为古往今来的人与人之间，甚至国与国之间交往的价值标准。譬如智者知人，仁者爱人，己所不欲，勿施于人等。子贡还说，夫礼，死生存亡之体也。将礼和治乱盛衰、生死存亡直接紧密关联。孔子过世后，鲁哀公前去吊唁，被子贡驳斥，我老师在世时你不加以重用，如今先去，你来干啥？你这不是虚情假意吗？这合乎礼制吗？这说明子贡奉礼不奉君，是一位正臣。子贡还反对当政者严苛重典对待民众，子贡非常推崇子产在郑国实施的仁政。子产在郑国的善政深得人心，子产病逝时，士大夫哭之于朝，商贾哭之于市，农夫哭之于野。他认为当政者如果不对百姓进行理智的教化，而一味地用刑罚去惩治民众，是残暴的行为，就是贼寇，所谓不教而诛谓之贼。孔子说，善施政者要有充足的粮食储备，充足的军备和民众的信任。子贡问道，若迫不得已要去掉一项，这三项中先去掉哪一项？孔子说，去掉军备。子贡又问，若迫不得已还是要去掉一项，两项中先去掉哪一项？孔子说，去掉粮食储备。自古人们都难逃一死，但若没有民众的信任，那政府也立不起来了。据说子贡讨厌的人有三种，其一，抄袭别人却自以为聪明；其二，不谦逊却以为有勇气；其三，攻击他人却自以为很正直。子贡可能的缺点是同理心不足，因此在《论语》中，孔子三次提醒他要恕。富而好仁，富而好礼，富而好德，富而好学。 子贡奉行儒学仁爱，不止独善其身，还兼济天下。他政商通达，将仁义与贤智、事功与济世、巧辞与止战融为一体，亦或于曹鲁之间，吴玄于列国之际，惠施于天下，成就了仁爱、诚信、善谋的中华儒商。子贡的故事就为您讲到这里，您是否从故事中有所启迪，有所收获呢？好，各位听众朋友，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，感谢您的收听。我们下次要讲的是圣主康熙教子的心法，希望您不要错过。那么我们下期节目空中再见。
节目的最后，请听法轮大法学员创作的乐曲。以上节目是由明慧广播电台为您提供，更多节目请到明慧广播电台网站收听。 网址是 mhradio.org。明天同一时间，我们空中再会。